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三十九节，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。好，啊，这个在整个的摩西五经里面，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那个特点，就是想要回到罪恶的世界，想要回到没有得救的世界，想要回到埃及。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像底马一样，因为贪爱世界，最后就回去了？在生命记第十四章，生命记第十四章里面，里面有讲到说哪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。可能他们很多时候也想到说，以前在埃及有好多东西是好吃的。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，他们一开始就想要，那个时候在碰到红海的时候，后面有追兵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回去。十六章第三节，他们也想回去。十一章第五节，他们也想回去。民数记十一章第五节，还有民数记十四章三节四节，都想回去。他们想回去，他们不想要到上帝给我们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往上帝的路上走，不管这个十字架路多艰难，不管这叫我们肉体多困难，我们要往前走，不管有多少引诱，甚至我们好像走错路了，归向上帝没有错的。四十节，对亚伦说，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好，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？在司提反的话里面一直在讲摩西怎么仔细的带领他们，很仔细的讲这些事，也讲上帝对他的呼召，也讲到神迹奇事。这个摩西，他所预言的那个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可是你们就跟那时候的百姓一样不肯听，不肯听，在很早的时候就悖逆要回埃及，而且还要造偶像。这个四十节那里所讲的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开始，就是摩西在山上四十天没有下来，于是百姓就在那里想要悖逆了，想要造反了，他们就没有信心了，他们说为我们做像，其实就是做神像了，其实原文就是做神，这是非常幽默的话啊，就是不是幽默了，就记载的很幽默，内容是非常的悲哀。神怎么可以造呢？你怎么可以造神呢？造的神你怎么可以拜呢？那是你手所造，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啊！你要拜拜，你拜造神的手还比较更对，你怎么会拜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摩西看不到了，我们现在造一个神看得到，摸得到，哎呀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平安了。这是欺骗自己的。他们造了，他们请亚伦来造神，亚伦也就竟然这样纵容百姓，各位像比拉多一样就听百姓的声音，像扫罗一样就巴结百姓。我们不要巴结百姓，我们要爱百姓，我们要用真理来引导他们，也自己被真理来引导，而不是听从自己肉体的私欲，听从这些在欲望中的人的私欲。在前面引路，神像怎么引路？你自己造的怎么引你啊？在诗篇里面讲到说，造他的要跟他一样啊。你很愚蠢的去拜你所造，最后就跟那些偶像一样，会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嘴不能说了啊。这是诗篇115篇里面的话。我们不要这么愚蠢，去变得跟这些偶像一样啊，死亡。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。他遭了什么事？他没有遭什么事，他在山上领受上帝的话。我们很多没有耐心，我们就紧张，我们就不肯等候了。四十一节，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啊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造牛犊然后献给他啊，这个圣经里也多次讲过。违反上帝，生命记第九章的第十六节，提醒这件事情， 那个摩西呢，后来下山了，因为神警告他，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铸成了牛犊，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道，快快的偏离了。你们刚刚才听，才40天前，你们就说，听到十诫不可以照相，你们现在因为一点的不安全就照相，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原谅吗？诗篇106篇第19节，也是我们常常有的写照，也是就是很快就忘记了。他们在试探上帝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，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，忘记神他们的救主，他曾在埃及行大事，忘记了。他们还是称那牛犊为耶和华，只是他们把耶和华变成一个看得到、摸得到、给他们安全感的上帝。我们要拒绝这样的事情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因为看得到、摸得到了，就很喜欢了。各位，我们可以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吗？我们手中的工作如果出自神，我们不但欢喜，我们就是神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。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。这是以弗所书的话。我们在诗篇第90篇里面也看到，诗人的祷告。我们求神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求神建立。我们手所做的一切，盼望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所以90篇17节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，这是出于神的，那是非常美好。可是如果我们是出于我们自己的，那我们手所做的工，那就真是可憎啊，那就真是要灭亡啊。以赛亚书第2章第8节，他们的地满了偶像，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16节，至于这一切证明的一切的恶，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他们去拜他们手所造的，欢喜手所做的啊！我们再一次要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做的是主的工作，那我们当然因为主所造的，我们手所造的欢喜，因为那就是主手所造的，主对自己所造的他是欢喜的，他看见是甚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所做的，那是要灭亡的，因为不出于神的，通通都要灭亡。我们再一次想，我们是在做金银宝石的工作，还是草木禾秸的工作？我们做的是要被烧掉，人还可以勉强得救，还是我们这个人也都不能得救了呢？耶利米书25章第6节，永远不可侍奉随从别神，侍奉敬拜，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。我们愿我们手所做的是讨上帝喜欢的、喜悦的才好。42节，上帝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，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：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上帝任凭他们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上帝不管了，上帝不会不管的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形容上帝不管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有祸患的时候，那就是上帝要杀我们的时候，上帝就要我们在更大的罪恶中受到更大刑罚的时候。诗篇81篇第12节，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当以色列不听神的话，全不理他的时候，神就速速的要制服他们，神就速速的要击打他们。我们不要让神任我们任意妄行。在以西结书第20章第39节，以西结书20章的39节里面，我们也看到，神任凭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任凭他们侍奉偶像的时候，神就真的是恨恶他们了，他们就非常惨。斯提凡在跟抵挡他的人讲道正道，像萧伯纳是一个无神主义者，抵挡基督教的。那么但是有一些是新派的学者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解使徒行传的时候哇，那对斯提凡这篇讲词是非常的反感，觉得讲得非常的烂，非常的糟糕。如果我们以萧伯纳来讲，他觉得这里面实在是又啰嗦，该讲的地方没讲，不讲的地方啰嗦了一大堆哈。 那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圣经。当然我承认，当我们在刚刚看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好像斯蒂凡有没有抓住重点，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。我们说他要表达的就是以色列人一再弃绝上帝啊，他们圣殿的这些敬拜，圣殿啊、律法，这些都是在弃绝上帝，就如同先祖嫉妒约瑟，而约瑟实在是帮助他们的，就如摩西同时的人在嫉妒摩西，而摩西是帮助他们的。然后这群人，摩西带出来人到了旷野也是抵挡上帝的，好像以色列人一直都觉得自己在亲近上帝，听上帝的话，其实他们在远离上帝。那这时候就斯蒂凡用最恰当的三个人啊，就是约瑟，还有摩西，还有整个以色列在旷野对上帝的态度，来描述现在犹太人对上帝、对耶稣也是一样顺从他们的祖宗的情形啊。那42节，神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，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。神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。哎呀，任凭是很可怕的哈。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神任凭我们，就神不管我们。我们最喜欢神不管我们。我们人呢、啊，悖逆的人不喜欢正直的来管我们。我们不喜欢上帝管我们，不喜欢上帝的话管我们。我们不喜欢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喜欢良心提醒我们。我们不喜欢上帝的律法管我们。哎，我们喜欢什么？我们喜欢被自己的情欲管，被魔鬼管，被这些让我们做，实在是让我们做奴隶的这些坏东西来约束我们，里应外合啊。这一定要把它改过来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喜欢学习顺服上帝，虽然我们肉体会非常痛苦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一个堕落的肉体，所以我们对上帝在管我们，上帝的话在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不服。当然这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否则保罗也讲了，我们也是不能服啊，肉体根本就不能服，越想要服律法，结果就越犯罪啊。那我们喜欢神不管我们，任凭，那任凭的话，那我们就真的就死了。诗篇第81篇第12节啊，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然后下面说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的，肯听从以色列，肯听我的道，肯行我的道。当我们任意妄为的时候，当我们神不管怎么做我们都不肯听的时候，神就有任凭他们的时候。那譬如说在士师记的时候，神好像就任凭他们。那有的时候当人硬心的时候，像法老硬心的时候，神也任凭他啊。各位，当然这至终都是神在做的，包括法老硬心。不过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也总说人是要负责任的，没有一件事神做的是在强迫人的，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愿意那样做的。所以法老也好，或者说在旷野的那些巴山王恶这些心硬，或者说以利的儿子心硬，都是神的作为，但是也是神任凭你。或者是士师的时代，当人一直不肯听的时候，神就任凭他们，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，他们就让他们随自己的心愿而行。甚至当以色列想吃肉的时候，如果神不仅任凭我们，而且听我们的意见去做的时候，各位，那真是下地狱的前兆，甚至我们已经下地狱了。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，不被上帝来约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地狱。你说那太好了，我就要去地狱，地狱可以为所欲为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那就是一切犯罪的为所欲为，那就是一些痛苦的为所欲为，那些会叫我们越来越痛苦，更痛苦。我想地狱里就是有一点像吸毒的人吧，可能比那要坏得多了。就是啊，吸毒觉得很快乐，可是结果就是好痛苦，可能快乐飘飘欲仙了几秒钟，然后就很痛苦很痛苦。我相信在地狱里不会连几秒钟的飘飘欲仙都没有，但是当我照我自己意识去做的时候，好像还是有点得意，可是那又每一秒钟都收到那个苦果痛苦。以西结书20章39节，也是当以色列人一直不肯听上帝话的时候，那么神就会任凭他们。就是我不管你们了。当然如果人肯悔改的话，这个任凭把你交在敌人的手里的时候，让你在敌人手里，因为这是你所愿意的，还是会有让我们悔改之道。就是神管教我们 或者赐恩给我们，或者击打我们，或者任凭我们，或者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，其实基本上都还是为我们好，希望我们能够总能够回到他面前。当神施恩、怜悯、宽大、赦免的时候，也是一样，不管神对严厉用严厉的方式，用宽大的方式对我们，都是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智慧。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看起来好像神任凭我们，当在这个任凭当中，人在极大的痛苦中愿意回到神那里很好，否则就任凭，那就是我们更快的走到地狱的路了。以西结书第20章39节，以色列家，至于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以后若不听从我，就任凭你们，我就让你们去。这个阿摩斯书4章4节也讲类似的话，就是到最后没办法了，怎么做都没有办法了，那我就任你们去吧。你们去犯罪，我不管你们。当神不是不管，只是神这种任凭，让那种犯罪的人在好像不被管当中就堕落得更厉害。那在罗马书第1章24节也讲这样的道理。如果他们把上帝的荣耀变成了偶像的话，神最后就是任凭他们啊，就让你这样子，让你这样越堕越深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让我们任凭，不要像浪子的父亲一样任你去。当然任你去，那个浪子最后好像大约只有在这种任你去，然后堕落到底，痛苦到底，然后痛回来。那有人堕落痛苦还是不肯回来，那就真没有办法了。我们希望我们是可以回来的，我们是根本不愿意离开主的哈。好，神就任凭他们，神转脸不顾了，我不管你们了。我不看顾你们了。当然，就那被拣选的人，不管神转脸的时候，或者是面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亲近神的，或快或慢。那对那个没有蒙拣选的，不管神转脸离开他们，或者面对他们的时候，不管施恩或提醒或警告，或者闭口不言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听，他们都越来越远离神。神在他们身上哈，林院长很喜欢讲，就是好像他们没有灵觉、属灵的感觉，他们没有一点灵敏啊，对于神有任何的敏锐啊。不管他们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。这个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神禁止人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。在生命记4章19节、列王记下23章5节、耶利米书19章13节、西班牙书1章5节，这里都有讲到说，不可以侍奉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。各位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、大海、风啊、山啊，这些都有它非常美、非常奇妙、非常伟大的地方，因为那是上帝所造的。就如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经验、我们的感情啊，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，因为那是上帝造的，里面都是上帝精心杰作。所以我们会欣赏它，我们会喜悦它，甚至我们会喜欢这些受造物，甚至我们会享受这些受造物。但是如果有一天到了，你膜拜这些受造物，信靠这些受造物，享受这些，享受到我不可一日无君，我一定要你有你的时候，那些受造物就变成了偶像，就变成了你心目中的神，那就败坏你，也败坏他，也让上帝生气，因为他不能保护你的受造物，不管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不管是这个星星，或者是大海，或者是反正人，这些东西都拜嘛。印度教那是最低级的，拜上亿种的神。那咱们中国人或者一般不信上帝人也不多让啊，什么神都拜，什么神，什么东西都拜。那么，可是他是受造物，你不可以去拜他。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侍奉他啊。我们讲过，神侍奉也好，服侍也好。神从来不要人的服侍，神是把一切丰富给人的，把生命动作气息都给人。神在服侍人，神在教导人，神在养育人，神在像个老妈子，像个老师，私塾的老师，谆谆告诫我们，循循善诱我们，很亲切的养育我们。神在侍奉我们，神侍奉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学习的能够侍奉我们周围弟兄姐妹，用真理来侍奉，用爱心来侍奉。因为上帝实在从来不需要侍奉，他不需要你给他打水洗澡，他不需要你给他任何东西，他没有任何的缺乏。当神要我们侍奉的时候，实在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。学习像神一样，把一切的丰富、一切的美好，用各样的智慧、百般的忍耐来给人。那么可是偶像呢？那可是真的需要人来侍奉，因为有偶像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他没有生命。 我们甚至抬着偶像，这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。侍奉偶像、造偶像，最后就跟偶像一样，因为你亲近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最后就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；亲近一个没有智慧的东西，最后就变成没有智慧的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近上帝，爱上帝，越亲近上帝，越爱上帝，越信靠上帝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神者神。我们近偶像就偶像，近那没有生命的就没有生命了。以色列人去侍奉日月星辰，再伟大、再美丽、再奇妙，那是上帝所造的。你应该侍奉那个造物主，信靠造物主，从亲近他，得到他给你的力量，去侍奉这个世代，把上帝的生命和上帝的道活出来。结果你现在去侍奉别的东西，那神就任凭你灭亡了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